亲爱的圣灵，我们再次聚集在一起来思考有关复兴所带来的一切相关的事情。我们恳求你赐我们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经过的情形，会遇到的阻碍，遇到的困难，遇到的试炼。我们恳求你赐我们智慧，知道在艰难的经验当中学习如何认识你的心意，如何在这当中能够得胜。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赐下智慧跟光给我们，保守我们今天的讨论。谢谢你，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讨论这个复兴哈，那么今天的主题重点是在讲说这个复兴之后，因为我们很多教会就是把复兴当作就是教会属灵的高峰，就好像一个人得到恩高，有恩赐被神使用之后，他们认为这样之后是一个人的属灵的高峰，是他的登峰造极的状况。那么教会有复兴的时候呢，这个教会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教会，好像我们一般教会都非常的羡慕，一个人有恩高或者一个教会有复兴，或当复兴开始的时候那种热闹的那种状况，因为神的同在的确很吸引人。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法，就好像那种我们看那个童话故事，白马公主，这个白雪公主跟王子结婚的，他们就什么快乐的永远生活在一起。我们以为教会有复兴之后呢，教会就快乐的生活的属灵的一直下去，哇，这是高峰，这是就是完美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误解，因为我们知道人结婚之后并不是就快乐的永远生活在一起，你知道学习才开始呢。因为我们结过婚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结完婚之后才知道说，有这么多事要适应，做事要学习哦。天哪，怎么一个人，以前一个人过得好好的，为什么干嘛要结婚呢？现在有点后悔了。复兴呢也是这样子，我们都想到把复兴当作一个好像啊，有复兴来的哇，我有恩高了，这个一切都好了，一切都完美了，哇，真是。从此快乐的生活 spiritually live happily spiritually ever after 这样子哈。但是我们看看现在的很多的复兴呢，我们可以说好像不是这样子。我也可以举几个例子哈。以最近的 Todd Bentley 这个我们最晓得的，那么他开始哇，大家都飞去，我自己也去看了一下，然后的确神在那边，圣灵在那边，气氛是不一样，而且不可否认很多的神迹奇事呢也都发生啊。然后这个有人也瞎眼的就看见了，然后从死里复活啊，我听到他们在讲见证，有人从死里复活，大家非常兴奋，因为看见这个神的工作。然后呢的确很多人在那地方被神触摸，但是里面却已经有一个暗伏一个危机在里面，因为 Todd Bentley 自己的问题，这个我们不多讲。虽然神在同在那里，但是怎么会 Todd Bentley 有这个问题，神还继续用他呢？因为我相信这个问题并不是最后一天才发生，多久不晓得，但是呢他还有问题的时候，神还是一样用他。当然那个机会有时候不是他带的，但是呢神在那边，然后神借着他开始。然后呢你再看哈，好像我们这样会觉得有点奇怪哈，但是呢 当这个事情发生，他这个消息给人家知道之后呢，嗯，当然这个聚会就缩小啊，当然可能是刚好配那个什么、啊、碰巧也有可能，但是那就缩小，本来从个大帐篷移到他们原来的教会。然后这里面会有很多人呢，会开始遭遇到一个问题，这是神吗？哎，这是魔鬼的作为。然后有些人甚至会愤怒，觉得被欺骗。有些人可能就说：“你看，我早就说这个不对了，不应该去。哦，这个不好。什么看到天使，这个艾玛没有听过这个天使，这圣经没有记载这个，我们不应该听这个。” OK， 这是一个 top entry。然后呢？阿苏沙 Street， 阿苏沙大复兴，五旬节运动，哇！就那个西摩牧师他聚会的时候，一个很小的一个很破烂的教会，然后圣灵就降临，然后下去就传开了。然后呢，这个西摩呢，他就邀请他的一个老师哈，叫巴罕，他来看，因为巴罕在。阿苏沙去之前，他的教会就有人讲方言了。西摩在那个他们教会看过这个事情，然后他也很尊重这位老师，他想请他来看一下，来给他们一些建议或怎么样，因为他认为这是他的老师。那时候很多人已经从全世界各地涌来参加了这个聚会，圣灵在那边很强，这个我们都不用说，我们都很清楚，我们都听过这他的故事。然后都罕来了，一看，因为他有他的标准，一看他吓了一跳，说：“哇，这有些不是魔，这不是神啊，是魔鬼啊！”他马上建议他说：“哦，有些你要阻止。”可是西摩呢，他就觉得说：“嗯，好像不是这样子。”他马上就拒绝都罕的要求，他邀请这个啊，对不起，巴罕的要求。然后这个巴罕呢？他要回来，有一天要照上这个约定好要回来再讲道的时候，发觉门锁起来，不让进去，他被拒绝，所以他自己呢就在隔壁几条街以外是吧，租一个地方，他也开始一个聚会。然后呢，阿苏沙Street就开始分裂了，才没多久，然后就很多的争议，因为巴罕的教导，他当然各有各的重点啊。他教导要圣洁，他像有些动作呢，有些这个被圣灵触摸的反应不是从神来的，啊、哦，有些那种痉挛那种，他们称为痉挛哈、哦，那种震抖，他认为他不从神来的，所以他甚至认为他是魔鬼附，所以必须要给他们那个什么，要释放他们，要给他们赶鬼。那的确也很奇怪的，真有些人就去参加他的聚会，然后在那边就他据他所说就得到释放了啊。所以他们开始就分裂，但是圣灵仍然继续在阿苏沙 Street 那个西摩的教会运行。阿苏沙 Street 大概维持了其实不久，可能一两年啊，一年多，然后就因为纷争，然后甚至西摩的自己的副手。跟他都不合了 ，OK， 所以就分开。他甚至去开另外一个教会。哎，复兴好像也没有快乐的永远就生活下去了，在五旬节运动也没有。哎，很多的这个纷争。那我们看看那个 Pensacola 我们都知道 ，Florida 的那个Brownsville 那个教会，他们有复兴。那这个复兴呢，当然是一个引人归主的复兴，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个聚会里，在那七八年的聚会里面，得救了，不可否认的，非常的，而且有很多神迹奇事，得救的人很多很多，非常的多。然后，也许你们知道，也许你们不知道，他们有一个成立一个学校，一个神学院吧，我猜哈。然后呢，这个神学院的教务长还是教务主任，跟他们这个主任牧师，Kilpatrick 不合， 对，把那只苍蝇赶出去。
嗯，已经出去了。
出去了，啊，这样可以了。结果呢？这个我忘了，这个教务主任是什么名字忘记了哈。他竟然就把一批人全部带走了，分就在也在几条街之外，另外开一个神学院。我想是，据我所知是那个这个主任牧师开除了这一个教务主任，这教务主任就带一批人就走了，因为他有他的影响力。说哎呀，这复兴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这样不和呢？怎么会这样分裂呢？啊，这个当然敌人就有机会抓到这个把柄，开始说这个啊，就神像他们自己也这样子的。所以复兴来到呢，并不是一个教会的属灵的高峰，我们有了恩高，也不是一个人的属灵的登峰造极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很容易被我们可以说外面的，但这是神做的，我们很容易被，我们只看到外面的能力，看到外面的现象，我们非常兴奋，我们被那个吸引，以至于我们的角度偏了。我不是说复兴不对，复兴绝对是神兴起的工作，神做的，而且就像我上次所说的，神在做的时候呢，魔鬼同时也在做。你不要说以为说你圣灵在这边，神魔鬼就不会在这边。圣灵在运行，魔鬼照样运行，而且神允许。就像我以前讲过的，伊甸园里面，有一只蛇啊，那神怎么会造伊甸园有一只蛇让它跑进来溜进来？那个警卫系统没弄好吗？是不是这个问题？神允许，神说嘿可以，因为神有一个目的，神的目的不是复兴而已，因为在复兴当中有人被拯救，哇，成千上万的像 Pensacola 一样，有人被释放，有些人可能基督徒好久了，然后呢他就是哇遭遇到一个困难，一个试炼，一个困难，然后或者一个锁链被辖制了，然后到那个地方呢被释放了。我们听过很多人服侍得很辛苦，然后呢到这个地方，就像那个海迪贝克对吧，在莫桑比克，他那时候非常的服侍，非常的灰心丧志，然后他到了那个托兰托，得了多伦多祝福，他去那边得到更新。他现在是在美国灵恩派灵恩界里面，甚至被称为是领导人之一啦。也许你不晓得哈，当然他们可以这样自己啊，这样来分配这样子哈。但是他虽然人在莫桑比克，但是他是被认为是这几个就跟那个 Reading 的 Bill Johnson 啊什么那些人一样，像Rick Joyner， 他是被认为美国现在灵恩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但是他在那个地方，他在多伦多的那个地方呢，得到更新，回去他的释放非常的有果效，他教会建立的好几千教会，不是说建立五间十间啊，能够建立两间就不错了，他建立好几千教会，而且他的服事里面有很多神迹奇事，为人家吃东西总是奇怪不够，可是怎么都还有哈，食物很明显的神迹。的确在复兴里面也有更新，也有释放，然后也有拯救一些新的灵魂，但是复兴，神的复兴的最主要目的不是在于这样子而已。我可以说神正在做一个工作，因为我们明显看见在复兴当中就已经有很多事情发生，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神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复兴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状态，然后一切都很完美，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快乐，彼此相爱，生活在一起，就像这个童话故事的结局一样，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
神，你为什么这样子？这不是你掌权的地方，你不是得胜的地方，为什么复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让这个冯伟达的这个 outpouring 这个浇灌呢？怎么哎变成怎么这个瑕疵在里面呢？啊，不要说这三个，我提的这三个神的运动，神的复兴，每一个复兴都有它的问题，只是我们没有去读而已。但是当然有些书会把它讲到完美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我们看起来就哇，这是我们非常的喜爱，这是我们的教会的存在的目标，就是来一个复兴，没有错，复兴是很好。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被神使用，得到一个恩膏，然后我们就是可以那个非常属灵的过完一生的，这样子可以了。但是事实上证明都不是，神你为什么这样子呢？那神你干嘛做这些事情干什么呢？因为神并不是要是这样子而已，因为神的目的呢，我可以说他要兴起一个军队。你听好，后面我还没讲完哈，好，可以不要说，那这个跟神兴起军队有什么关系？他要兴起一个军队，属于他的军队，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勇敢善战的军队。你说这军队就是哇，想要军队就是我们想要说为什么用征战，就是我们有很大的恩膏出去，把它祷告人家，就是把就悔改信主，然后得到医病，得到释放。我们一般人想的都是这个军队有能力，但是我跟你保证还是有问题。但是我们想到的人，这个军队就是这样子的，哇，一批军队出去有恩膏。但是问题是，这个现在目前这一个军队还没有成型，因为会有一个战争会来到，这个战争是非常大的战争，事实上已经在开始了。但是神正在组织一个军队，在训练军队，这个每一个战士都是新娘。这个新，我们都知道心腹什么，是不是雅各林的心腹就是战士？你说这个心腹很可怕啊，要结婚的，可是很漂亮，可是呢又很哇，很有肌肉，很勇猛的样子，这种心腹不太敢娶。但是神要的是一个心腹，而且是一个战士，因为在复兴当中，神会开始允许这些挫折试炼进来，试探试炼。神允许当这个试炼兴起，好像复兴还没结束，神就允许这个试炼这个征战开始进来了，甚至还没有开始之前他已经预埋伏笔，可以这么说。因为每次当有这样的一个纷争，在复兴里面有纷争，有犯罪的行为的时候呢，都会引起一些我们的血气。我知道一个有些人呢，他们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开始哇圣灵高很强，可是牧师跌倒了，然后那教会就解散了。然后那些人走的时候充满了愤怒，充满了苦毒，说我来这个教会被骗了，这一切呢都是个骗局，然后他就不去教会了。也许呢，有些人他也去教会，但是心里面充满了愤怒，他认为他这一生呢，在那时间呢被骗了，他充满了愤怒跟苦毒。然后当教会在纷争，就像这个Todd Bentley 的事情，就会引起有些教会说，你看我早知道这个不对啊，早就不应该去他那个，不应该支援他，不应该同意他的。然后呢，可能教会跟教会之间就开始有争执，然后甚至一个教会里面有些人愿意去的，有些人支持的，有些人不支持的，就开始会有冲突了。那这个我们教会可能还比较少，我知道有的教会可能讲的冲突的蛮大的，教会内在那边讨论这个冲突的冲击蛮大的， 因为某些教会可能那个牧师非常的支持他 Bentley 啊，可以可以。然后啊，人家说早就说不应该去啦，然后就开始有各样的批评、彼此的论断、愤怒开始发生。OK， 然后像 Azusa Street， 人家说哇，圣灵这么强，可是，在当时的那个西摩教会的那些人，想说，哎，圣灵竟然这么好，哎，怎么会把那个巴罕就是拒绝，而且人锁起来，他竟然还有一些人跟他去呢？而且他的副牧师在过了几天之后，竟然把他教的信徒也带走了，因为跟他教导跟他不合。怎么会这样子呢？有些人可能就开始怀疑他这个脚将是不是神的运行啊？哦，这是不是神在做事情啊？因为重点不是说神有没有在做事情，因为神的确在做事情，很多人被医治了，而他们把荣耀归给神，这不是魔鬼做的事情。有些人被更新了，这也不是魔鬼做的事情，因为那些人被更新之后，他们愿意更爱主，更相信神，那这不是魔鬼的作为，魔鬼不会做这种事情。很多神迹奇事是神做的，没有错。但是重点是，当有这样的纷争开始的时候呢，人会开始愤怒、批评、恼怒、纷争、结党。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个现象会产生，也可以说什么呢？这样的征战开始了，就在复兴当中，征战就开始了。因为神要开始来训练的一个军队，你说这个跟训练军队有什么关系？是训练一个神的战士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有说我要成为战士啊，但是你要知道，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耶和华的军队离开埃及，而且说，哎，我没有当兵的军人啊，我离开埃及就变成我军队啊，啊，我没有要当兵啊，我只是想要离开那里而已啊。可是圣经说，出埃及记里面说什么？耶和华的军队就离开埃及了啊，我什么时候入伍了不晓得啊，这哈，因为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一个大复兴啊。你看那些神迹奇事我们都太熟了啦，什么十诫电影什么，但是神用他绝对的权柄败坏了埃及，那些神迹大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否认这就是神迹，对不对？而且在过红海，哇，这个海分开，我想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情发生，要是这在我们眼前发生的话，我们都下巴都会掉下来了，哇，这个太厉害了，而且马上干了，那个不是说分开，而且那个路嘛，那个海底那个本来是泥泞的那种地，马上干了可以走人啊，几十万人走过去，开玩笑那就不能走了，就陷在里面了，对不对？绝对的神迹，这是个复兴，就好像复兴里面的时候，神他权柄下来，然后哇，很多人就被神触摸，他我们不用做什么，他就来了。哎，我们没做什么，怎么会？我这样子呢，神就来了，不是我们做什么，是神绝对的权柄。我记得南美有位牧师，他们家有一个复兴，然后那次我去南美，然后有一个姊妹就问他说：“哎，啊，你是怎么做的哈？开始这样复兴？”他说：“我也不晓得啊，不晓得啊，我也不晓得。”然后就开始神就开始运行，然后当然他们在那边耕耘好几年，但是他问他说：“你怎么弄的？”然后我也不晓得，有一天就开始了，就这样子。哎，不是我们做什么，就神要来了。但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呢，是一个神的作为，就像那个复兴大复兴一样。但是大复兴完之后呢，神就说 OK 好了，可以了。没有啊，因为神要预备一个征战给他们，什么征战呢？让他们去迦南地打仗啊，是军队啊。以色列人被拯救，就像我们基督徒被在大复兴里面被拯救一样。拯救的目的不只是拯救，不只是离开埃及，神不是单纯的要把人带离开埃及，神要带他们去一个地方，要去征战的地方。
但是他必须要让这些人愿意征战，因为这些人还不晓得自己已经入伍了。我的孩子就入伍了，就像新兵，你知道，我记得我那时候高中毕业，对不对？去成功，那时候还有成功营哈。啊，当兵怎么这样子啊？可怕，还不晓得啊。哦，这样子啊，你才知道说哇，当兵有要求嘞，很麻烦的。很多人还不晓得他已经当兵了。但是神要开始让我们知道说，哎，我要训练你准备要进迦南地啊。有些还不晓得，还没醒过来，还不晓得。因为神带领我们离开埃及，让我们得救，带领我们经过复兴的目的，并不在于就是复兴本身。因为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征战，但是他要训练我们征战。那我们如何训练我们征战呢？有好几个方式，但是其中一个方式之一是什么，知道吗？让我们犯错。因为复兴里面会有错误发生，我们人一般都做对的时候你不会学得很多，但是你犯错的时候那个印象会很深刻。哦，你知道我那个小朋友，我记得他们小时候都很好奇，对不对？你煮饭的时候，他搬起那个什么那个炉台，他这是什么？他想看，很好奇上面，他很矮，看不到上面，他想看上面叮叮的妈是什么东西，他想看，他走下去摸摸看什么东西，他不晓得，很危险啊。那你就怎么样啊？让他知道是很危险，不要让他下次自己手伸上来摸到那个热的那个盘子。你就把他手抓住，然后说：“来，小心来，注意看，你有没有感觉什么？”他感觉到，哎呦，他看不到，他感觉很热很热，他把自己的手缩回去了。他下次就知道，你不能上去就继续摸啊，你会烫到啊。但是你必须让他知道说，哎，会烫啊。他你抓住他的手，控制他，不会他自己乱摸啊。靠近他，知道哦。我可以说，神正在做类似的工作。他让我们犯错，他不怕让我们犯错，因为这个军队目前呢充满了什么？内部充满了纷争、嫉妒、软弱，更不用说其他血气的事情。因为也许教会也没有复兴，也许你被神使用很有恩高，但是你发觉你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你发觉你还是没办法过一个或者我们说属灵的生活也好，或者爱的生活，或者圣洁的生活。就像我以前我说过的，我提过的，我第一次发觉自己有恩膏，带一个恩膏聚会的时候回家，发觉日子还是一样啊，太太还是会批评我啊，有些问题还是存在啊。我并没有就有个属灵的非常的属灵非常的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属灵的圣洁的状态，并没有。这个军队里面呢目前还是充满的软弱、增进、纷争、苦毒、跌倒、污秽等等等。你说这个军队只会打仗就好了，品德不好没关系啦，对不对？那个就像那个有时候说选美国总统啊，他品德有点不好，没关系，我们要是有能力能够带领我们脱离现在经济困境的总统，不管他道德怎么样，是 OK。你说基督教的军队呢，神的军队呢，这没关系，只要他们恩高就好了。但事实上，这里面存在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有恩高神同在在做事情的时候呢，那是坐在别人身上，是神借着你，不是我们的能力，是神借着我们来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我这个人呢，跌倒了，犯错了，那么如果神的军队每一个人都这样子的话，一个事情发生，因为
这个战争不是在别人，我们的目标错误了，因为我们认为战争就是要释放别人，帮助别人，没有错。但是呢，这个战争的对象是什么？是天空执政掌权。你说哦，对，就是要帮人家释放被鬼附的，然后祷告给他医病，然后把他赶鬼。但是不是啊？因为这个征战，魔鬼的每个征战都是针对什么？每个人，包括被使用的人，包括在复兴内的每个人。他的攻击是什么呢？他的攻击不是说你有没有恩高，他的攻击就在于你的血气。因为那个战场呢，不只是外面的而已，而且是里面的，因为他让你倒，他把你羞辱的，让你非常的怎么讲，非常难看。他知道他不能毁了你，但是他把你羞辱的非常难看，他很高兴，你知道吧？是我们吵架的时候就这种事嘛，对不对？有时候骂不赢，那是骂的让你非常难堪，也很高兴，你知道吧？对不对？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也是这样，还万一这讲实情把它讲出来，然后你会觉得不好受。而且如果每一个军队里面的一个士兵都被这样的事情击倒之后呢，军队就垮了。这军队就垮了，因为复兴完之后有很多还是很多软弱。我看那个斯达德传，最近在看那斯达德传，你们知道那个斯达德吧？他是什么剑桥七杰，然后是1910年代左右去非洲传福音的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传福音的宣教士。因为很少人去到非洲中央，没有什么，那时候没有什么白人去的，海岸上也有，但是到非洲的内陆，他是第一个。那里的黑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哇，非常好奇啊，有个神啊，充满了爱。因为那里的黑人呢，非常的道德非常的败坏，他们彼此会杀来杀去，为了就是抢一些东西，然后要抢酋长的位置，甚至可以把对方的眼睛给挖掉什么的，然后没有什么道德可言，过得非常的不只是物质上非常原始，连道德上非常原始。所以他去讲福音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大能，他一讲福音，那些人都我没有听过这样子，原来我们可以罪得到赦免，可以上天堂。他那个讲布道都好，上千人参加，人家都顶着走一天的路来参加他听他的那个布道，然后很多人就得救，很高兴，哇，看起来非常的这个荣耀。但他发觉后来呢，他说，可这些人呢，生活没有改变啊。因为他说非洲有一个就是很懒，他们认为傻子才去做事情，所以他们就坐那边，然后可能就太太去耕种，太太知道说孩子没饭吃啊，只好去耕种。然后男人就坐那边，他们要练射箭什么，但就是不耕种，他们就傻子才去做，懒惰，然后不然就偷别人的东西，然后道德是很败坏。他们发觉，他发觉是这个这些人怎么还是这样子，非常软弱。因为这些人还没有学会如何去征战。那么就回到说，大复兴里面会有很多的试炼，会有很多的这个失败，会有很多的纷争，恼怒。神会让事情兴起，那你会发觉，甚至在复兴里面也有很多事情要征战。这个征战我们的敌人是谁呢？不是别人。也许我们听过，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我们自己。因为当我们专注在我们所谓的复兴的工作的时候，敌人已经从后面开始攻击了。当我们这么的醉心于这个复兴神的造访的时候，神已经允许敌人开始攻击了。神不会浪费时间不训练我们，他马上开始让攻击开始。那这攻击来到，我们都知道造成这些纷争，
愤怒。那这些事情呢，愤怒纷争就是敌人的作为，因为什么地方有纷争，什么地方有愤怒，苦毒，那个地方肯定不是神的作为。神要我们开始练习，我们要如何征战。我们来读启示录16章，14节啊，13节好了，16章13节哈。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然后我们再来看12章，启示录12章啊，17节，龙向妇人发怒，出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还有一些地方，但是我不读，只读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只有一个征战，龙指那个撒旦，他要与神的儿女征战。妇人代表教会，儿女代表了基督徒。这个战争呢一定会赢，但是呢有一个很奇怪的部分，这个战争不是完全靠神。因为 OK， 这个敌人呢，他们攻击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血气，我们的骄傲、增进、恼怒、污秽等等等。在加拉太书5章都很清楚，他要人在这些事情上面呢受他们摆布，那我们他攻击我们，让我们面目全非。而我们神要训练我们用一个武器，他要让我们得胜，因为魔鬼要跟我们征战。但是神要我们参加这个征战，就好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的征战一样。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征战跟他们离开埃及有很不一样的地方。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征战很不一样的地方，当然就是说我们不讲，他要经过约旦河，约旦河代表了死。那进了约旦河之后呢，他们开始攻击那地，因为那地已经恶贯满盈。我想我这个以前讲过，我常喜欢用这个例子，但是我想也许没关系，我们再讲另外例子也可以。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就是说神，我跟你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毁灭这地，因为你会做，你是我们的保护，你是我们的大将军，求你施行大能啊，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地方呢赐给我们。然后他们祷告完，隔天早上起来，迦南地所有的这个居民全部死光光了。哇，神，荣耀的神，我们做了大事情，复兴，复兴，复兴，我们就继续居住了。好像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以色列要做什么？他们要披上刀，戴上盔甲，准备去
打仗啦，因为这事不是神全部做啦。你说神那种，你干嘛这样子呢？你做就好了嘛，你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保障，我们只要祷告你全部替我们做，我们干嘛我们还要做呢？对不对？我们就全部靠你啦，我们只要祷告祷告祷告就好了，你为什么不做呢？我们这可以把荣耀全部归给你嘛，这样都不是我们做，都是你做的嘛，对不对？听起来好像有点合理嘛，对不对？但是神说我要你上去，你知道以色列不上去的结果怎么样？他们旷野40年，神说你要去，你不要跟我说你觉得那边没办法，是靠神带我们来要受死的，然后你要给我去，你不去的话呢，好，一天抵一年，你们探着去40天，你们在旷野待40年，而且你们全部要这一代全部要过去，这个悖逆的世代要过去，下一代才进去。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啊，都是你做的，我们都没做什么。但是我们看看第一个战争耶利哥城，神说你们给我插上刀，打上盔甲，然后照我所说去做，然后他们就绕城，对不对？一天绕一千，第二天两千，第三天，第四天7000，到第七天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他就大声呐喊，然后哇，那个城墙都倒下来了。他说：哇，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现在赢了，赢了，赢了，不是吗？是这样的吗？还没赢呢，因为耶利哥里面还有人还活着，准备要保护他们的家人啊！拿起刀来说：哇，城墙倒了，他们要来了，他们要什么？当然要保护啦。然后以色列怎么样？个人勇往直前。然后这什么意思呢？听起来很快乐啊，但是你想想看，你要跟人家我砍你，你砍我，哎，这不是开玩笑的呢。你的耳朵被削掉，你的鼻子被削掉，你的脚手可能被砍掉，你的手被砍掉，可能肚子被刺一刀，你就死啊。神啊，你都不帮助我们呢，我不用上去，都是你做的。神说上前，每个人都勇往直前，然后就开始砍啊，对不对？然后耶利哥城里面的人中就被杀了。他们得胜了，他们怎么得胜的呢？要是神没有帮助他们，不能得胜啊。但是他们自己也必须要上阵去打仗啊，他们必须要勇敢的说好啦，拼啊，戴上钢盔往前冲啊，对不对？戴上盔甲往前冲啊。神要我们愿意去征战，不是为别人征战啊！时间会到，我们为别人征战。但是神要我们每一个军、一个士兵呢，都自己要练习如何免遭敌人的攻击，然后如何知道去攻击敌人，攻击我们的敌人。神要训练这个事情，所以神会开始兴起这个战争，他会允许敌人呢来骚扰我们，在父亲里面有纷争、愤怒、孤独、结党、指灾。我们怎么打算打赢这个战争呢？怎么让每个士兵知道如何征战呢？不是更多的恩膏，因为神是坐这个地方而已，恩膏先来的，父亲先来的。但是这个父亲没办法灭掉所有的仇敌吗？好像没有，对不对？我们要怎么征战呢？神说 OK， 父亲是我做的， OK， 现在你来做点事情吧。有些人说哦，不要不要，神都是你做的，我都不要做，都是你做的，我都一切都是靠你，靠你，一切靠你。神说我可以让你靠没有错，但是我要你做一点事情，你要给我拔刀上阵。怎么拔刀上阵呢？OK， 我们遇到了纷争，对不对？好，我们说 top enemy 这个事情好了。啊，有些人可能就说啊，这个不对，这个也不应该去，早就说过不应该去的，那不是。有的教会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争执。这个纷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纷争，彼此指责。你怎么征战呢 ？OK。我们可以检讨我们到底应该对这事情什么态度，但是呢，如果在检讨当中有纷争、指灾、愤怒、苦毒， 发生的话呢，表示你是被敌人攻陷的。因为保罗说什么？最大的爱。我们说属灵的武器是什么？我们都以为说圣灵的宝剑，圣灵的话一讲出去，人家就倒在地上，人家就得到释放。最大的武器，我们都很多基督徒都不会用。我们要的是恩膏，但是一个最大的属灵的武器，爱。爱是很久忍耐，要有恩慈。爱不是说啊、哦，我替你煮饭，对你很好看，你就笑笑笑笑，然后当然是可以啦，因为你有能力的时候可以。但是我们发觉这个征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征战，你知道吗？不是在一切都很好的时候，你都很好，我对你好，我请你吃饭，你请我吃饭，哇，弟兄姐妹非常彼此相爱，非常好。然后我带你去，我们一起去公园玩，然后我们去做很多事情，哇，大家都非常和气。这个没有什么征战啊，因为不信主的也可以这样做，对不对？他们也周末去打排球什么的都可以啦。征战就是敌人开始攻击，开始发觉当中开始有一点有点误解的时候，有点不对的时候，开始你意识到有纷争。哦，夫妻之间有对立、批评，教会之间每个开始有分党结派，哦，开会的时候不说，然后下面都开始，然后都，有这样的背后的说话，没有爱。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才是证明有没有爱的时候，不是平常都很好的时候。夫妻在吵架的时候。证明有没有爱吗？你们爱太太，看看你能不能忍下去，看看你能不能够很和平的说应该说的话。因为耶稣要求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世人都可以做的，你做的有什么稀奇，对不对？他们都彼此都没有得罪彼此的时候，哪都对着彼此很好嘛，对不对？但是当你有开始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是征战的时候。就像跟赞美一样，你也听过这个教导，你越是不能赞美的时候呢，越是很困难的时候，正更是赞美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那是征战的时候。说你也听过赞美有几个层次，第一个是你中了1000万的乐透奖，连飞机的主都能够赞美的啊，太好太好了，很高兴，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生活平安没事的时候，你也可以赞美神。但是最高的层次是什么呢？哇，心情很沮丧，哇，还是你发生的，啊，我想要赞美神啊！哦，那是称赞。要彼此相爱，并不是平常没事的时候我爱你，你爱我。爱是为什么要说很久忍耐？因为那时候你不能忍耐嘛，对不对？是为什么很久忍耐？也很明显的，那时候你不能忍耐，又有恩慈，哦，还有忍耐，还要恩慈啊！我的忍耐不错了，还要恩慈啊！不计算人的恶，哇！生气的时候，哦，真的没办法不计算他的恶了。想想他怎么样，哦，1、2、3、4、5、6、7、8、9点，哇，他数算他的不对，对不对？好几点，每次都记在心里面，练习下次吵架的时候要用上那几点呢。才不会忘记，就吵架太气了，忘了那几点了，记好，下次吵架都可以用那几点。爱呢，那个征战是最大的武器，因为敌人想尽办法要把你搬向另一个方向，让你恼怒、不忍耐、没有恩慈。我们基督徒的士兵的最大武器是什么？好，忍耐。要恩慈，不计算你的恶。傻瓜，人家没有用的，人家有没有听过台湾话什么“扔头青骨”，就是你土越软的话，人家越把你深挖深。啊，傻瓜傻瓜，听到更火了，非得要给他好看才可以，更是想把他讲回去。但是最大的武器是爱。不是我替你煮饭什么的，没事的时候，是碰到问题的时候， 怎样我们的武器？爱。你说你知道多难吗？你知道多困难吗？当我们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就好像那以色列人说：“你知道去迦南地多困难吗？我们不去啊，我们宁愿回埃及了。”还是一样的意思，你知道吗？神不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你说：“哇，那怎么办？我要靠神。”那时候就是靠神的时候了。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自己忍，我们忍耐其实很有限啊。但是你会忍，你真的愿意爱神，你真的愿意顺服神的话，你也会去忍。但是呢，你会发觉有时候呢，你忍不下来啊、那个火越忍越气，忍不下来。因为有时候那个征战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神要借着这些征战来练习，叫我们练习这个成为一个善战的士兵。一个善战的士兵是很会用爱，很会用爱的武器。这个爱的武器是最全宇宙最有威力的武器。但是神也不会说哦，自己忍不下去，该死，不是这样子。当我们忍不下去，我们必须要像以色列人在维耶利哥城一样，你必须要大声向神呼喊。这个时候你会知道神的帮助从什么地方来。但是我们要做的部分，我们要忍，我们要有恩慈，我们要不自夸，我们要不嫉妒，我们要计算人的善，不计算人的恶。很困难啊，这些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啊，讲起来容易啊，做起来我跟你讲跟割肉一样啊，也就是比割肉更痛啊。圣经说丈夫要为妻子死，开玩笑啊，这个他掉到河里面去把他救起来可以的，但是要叫他骂我不回嘴的话，这个比死还难受啊。这个征战很困难啊，非常的困难。但是神要教导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勇敢善战的战士，他要教导我们如何用爱，因为这是最有武力、最有强有力的武器。而且呢，当我们在用这样的武器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呼求他的帮助。因为就刚才我所讲的，在以色列人在攻击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全靠自己的力量。神只要他们上去，神说跟耶稣要怎么说，你只要谨守我的律法，要刚强壮胆，谨守我的律法。我们都听到刚强壮胆，但是没有听到说谨守我的律法。他说没有人能够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当我们想守神的命令，神的彼此相爱的命令，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没有任何敌人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但是我们会想要用恩膏，但是神说 No， 我要你自己上去，那我再帮助你。我们都容易看错方向，以为恩膏就是一切，神同在可以改变一切。神说不是，我要训练你们征战，我要训练你们知道如何用武器，因为一个大战争在开始，在你不自觉当中，战争已经开始了。神要我们用这个武器，他要训练我们这个武器。因为太多军队呢，太多神的军队带来的不是爱，带来的是纷争。只有恩膏的话，只有能力的话，只是纷争。我记得我看那个 Rick Joyner 的那个是末日决战还是哪一本，那有三本，他说神给他看到三个军队。他说第一个军队呢走过去之后，哇，那个地是乱七八糟，他看他很生气，因为那地上树也倒了，然后水都浑浊了，然后桥也断了什么的，他很生气。然后他问神，怎么会，你怎么允许这样的军队存在呢？神说我现在只有这种军队啊。他说现在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处在这种状况之下，好像在前进，但是呢彼此间很多纷争嫉妒，自己之间呢，自己的家庭也没有顾好，然后这个教会之间也没有顾好，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没顾好。虽然是一个 军队是我的军队，但是呢状况实在很不好。他实在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子。他神说他要预备这个军队，他要好另外两个军队，第三个军队过去之后呢，哇，那个草变绿的，然后桥就修得整整齐齐的，尽管变很漂亮的样子。前进的时候，哇，过去非常有秩序，非常的威武，旗帜非常鲜明，非常整齐。神要兴起一个军队，这个军队不是只靠恩高，而是有爱在里面，而且神要我们跟他配合，因为复兴会结束，征战会开始，复兴会过去，复兴会突然发生一些事情，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复兴不是我们的教会的属灵的登峰造极的状态，复兴不是一个人的属灵的登峰造极状态，复兴是神开始在吸引我们知道他的真实，知道他的能力，知道他的爱，同时他要吸引我们说哇，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我们要开始要好好的跟随他。他要我们开始就像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一样，要说 OK， 我愿意上，不是在靠恩膏，因为神，但是恩膏会在那边没有错，但是要合并起来，就像刚才讲过，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攻击迦南地一样，他们自己要征战，但是神也同时帮助他们，那个城墙倒下来不是他们做的，然后他们得胜也不是他们做的，但他们必须要上去，一定要上去，不是完全神做的，他们必须要上去，他们必须要像拿我死，约旦河代表死，一直下去下去下去，到死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这样子，约旦代表一个死，然后开始要攻击我们的敌人，我们敌人不是什么，不是你的太太，不是你的先生，不是你的教会的这个牧师，不是你教会的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敌人是什么？骄傲的魔鬼，骄傲的灵，纷争的灵，恼怒的灵，增进的灵，污秽的灵，我们的敌人是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东西从我们心里面，这些邪灵从我们心里面完全的影响力全部移开。怎么移开呢？用爱，加上神的帮助，我们向神呼求。有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靠自己就可以得胜，有好几次我必须要向神呼求，有好几次我在车上向神尖叫，因为在车上没有人能够听得见你，不会吓到别人，我向神大声呼喊，神啊，需要你的帮助，甚至我就拒绝那个邪灵的那种指控或邪灵的那个诱惑，然后诱惑我走向一个愤怒啊、骄傲啊、增进，甚至有时候我要求弟兄姐妹替我祷告。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要我们自己先做我们要做的部分，然后我们可以呼求他的帮助，他会帮助我们，他100%会帮助我们。他要训练一个军队，每一个士兵都是勇敢善战，如何知道用爱的武器的一个士兵，而且是在用得上的时候，用在刀口上面，不是平常好的时候，平常都没事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那不是武器，是打仗的时候遇到状况了，武器用出来。而且我跟你保证，神会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开始体会到跟神更亲密的关系，不只是你每天做灵修而已，就在这个打仗当中、得胜当中，你会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你会更认识神的能力，你会发生一些奇妙的事情在你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哦，这样子啊，哇，神会跟我讲话，哇，神会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复兴之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经历过复兴之后，神的心意是这样子， 神借着出埃及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金甲人的故事呢，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军队，因为末世有个大战要打，因为敌人撒旦会来攻击我们。然后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呢，神不怕我们失败，神会让我们学习到，有些人失败了，下次要知道，哇，也是，不能这样做。我记得我以前最早曾经嫉妒过某些人啊，我记得我还记得那个想法开始就从一个人说一个，有时候我们说一句话会影响别人，别人说一句话，然后开始就然后回去说那个话就开始发酵，就开始嫉妒那个人。我发觉那个嫉妒那个人是很奇怪，开始我跟那个话走，到后来那个就抓住，好像鱼钩被勾住一样，就演变得很不好。我发觉要把它除掉很难，哇，我要很努力的征战。后来我学会一些事情，别人讲什么别人的坏话呢，哎，我最好听起来不要听进去。如果能够第一次抵挡住他的话呢，会比较容易一点。如果第一次把他收进来呢，再下来就会说比较难了。他魔鬼在话就开始进来，然后把你用个倒钩把他勾住，你就很难。神会在，神不怕我们犯错，神要在我们错误当中学习。如果做一个士兵，当一个士兵犯了一个错误，他受伤，他知道说哇，这个下次不能这样做，本来会受伤的，他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神不怕我们犯错，但是神要我们赶快学会，知道如果进入这个征战里面，因为这是他的命令，他要我们进入迦南地，他要我们开始学习征战，而且他会帮助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但是当我不是说你只要忍一分钟然后神就让你赢了，有时候神会让你必须要忍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有时候甚至是三年、四年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的征战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要我们成为神国的军队，不只是有恩膏，不只是你的话语透过我们说出来，而是让我们在生活里面知道如何以爱成为我们的武器，让我们得胜，让我们遵行你的命令，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神国的军队的士兵，让你的士兵每一个人都用那最有威力的武器爱。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这个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征战，让我们了解这是你的旨意。谢谢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